好，我们现在是攻读神话语的时间。我们今天要诵读的经文在《使徒行传》11章19到26节。大家请起立，让我们以恭敬的心来诵读神的话。请。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和居比路，并安提阿，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但内中有居比路和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西尼人传讲主耶稣，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他们就打发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们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就欢喜，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去。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好，让我们保持站立，一起同心祷告。我们在天上的父，我们感谢赞美你，谢谢你愿意向我们启示你自己，将你的宝贵的话语赏赐给我们。求真理的圣灵就在中间亲自引导我们的心思意念，让我们在这个时候单单的仰望你的话语，让我们能够领受你的真理，明白你的真理，并把你的真理在生活中行出来，让你的名得到荣耀，也让我们自己蒙福。感谢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大家请坐。现在请王牧师我们正道，题目是建造者。
各位弟兄姐妹平安。今天我证道的题目是建造者，讲的是安提阿教会的故事，所根据的经文是使徒行传第11章19到30节。使徒行传11章19到30节，等一下大家会需要打开圣经才能够跟得上今天的传讲，所以希望你手上有一本圣经。我们先一起祷告。亲爱的天父，我们感谢你，你凭着你的旨意建立了教会，我们今天还深深得到安提阿教会的好处。现在我们要看这个教会它的成立的经过，以及它对后代的影响。求圣灵对我们说话，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建造者，这讲的是安提阿教会的弟兄姐妹，他们所建造的是神的国度。然后我们现在要看的是他们这个建造的这个过程，根据的是11章19到30节。我先把这个经文读一遍，然后给大家在结构上来做一个分段。经文这样子说，那些因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稍微停顿一下，如果你有一直听过去的讲道，应该知道这个背景，否则的话我给大家温习一下，请往前翻到第八章的第一节开始，我读一下。从这日起，耶路撒冷的教会，所以讲的是耶路撒冷的教会，大遭逼迫，除了使徒以外，门徒都分散在犹太和撒玛利亚各处。有虔诚的人把斯提凡埋葬了，为他捶胸大哭。然后这时候出现一个人物叫做扫罗，扫罗却残害教会，进个人的家，拉着男女下到监里，那些分散的人往各处去传道。这是这个事情的背景。往后来看第十一章十九节，所以讲的就是那一次的逼迫。那个时间应该是在主后31年左右，就是耶稣他复活之后一年。那些因为斯提凡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直走到腓尼基。腓尼基的话就是现在的黎巴嫩，它是在以色列北边，从南到北大概长120英里的这么一个地段，走到腓尼基，然后居比路。居比路现在翻成是塞浦路斯，是地中海当中的一个岛，离腓尼基不远，并安提阿，这是我们今天的主题，安提阿这个城市。然后他们不向别人讲道，只向犹太人讲， 但是内中，这个内中是什么中呢？就是那些四散的门徒之中，有一些人是居比路人跟古利奈人。古利奈是在什么部位？他在非洲的北边，是在现在的大概是利比亚或一个小国叫做突尼西亚那个地方，在当时是一个非常繁华兴盛的，有希利尼，就希腊人的文化跟罗马人的殖民地在那里。那有这些门徒当中有一些他们是居比路人跟古利奈人，他们到了安提阿之后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向希腊人传起耶稣基督来。那这是一个很大的突破。安提阿教会是有史以来第一间种族混合的教会，有希利尼人跟犹太人，原来他们是不可以聚在一起的，因为犹太人把希利尼人当作是不洁净的，但是那是有史以来第一间犹太人跟希利尼人混在一起敬拜神，混在一起成为弟兄姐妹的一间教会。二十一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这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人的耳中，原文没有这个人字，原文就是说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他们就做了一件事情，他们派了他们当中最好的一位弟兄去兼顾这个教会，他们就打发了巴拿巴出去，走到安提阿为止。他到了那里，看见神所赐的恩，他眼中所看到这一切，看到希利尼人跟犹太人一起来信主，一起来敬拜神，他何等的感谢主，说这是神所赐的恩，他就欢喜，他就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这巴拿巴原是个好人，被圣灵充满，大有信心，于是就有更多的人，原来已经很多人，现在又有许多人归服了主。但是巴拿巴不以此为满足，他看这么多人归主之后，他打定心志，他说我必须要去找一个人来，为了安提阿教会的好处，我一定要去找这个人来。第二十五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就是我们刚刚读的那个逼迫耶路撒冷教会的那个扫罗。这个扫罗后来信主了，但是当初就是他是一个主角来逼迫耶路撒冷，就是那些因斯提反的是患难四散的人，很多是被扫罗逼的四散的。现在巴拿巴要到大树去找扫罗，为什么呢？因为扫罗后来信主了，不但信主了，而且他还回到耶路撒冷去，说表示我已经信主了，只是他回去耶路撒冷的时候没人理他，没有人要接待他。那这件事情记载在使徒行传第九章，请大家翻到第九章，我读一下给你们听。没人要理他，只除了一个人。第九章第二十六节，扫罗到了耶路撒冷，想与门徒结交，他们却都怕他，不信他是门徒，就没一个人要理他，唯有巴拿巴接待他，领他去见使徒，把他在路上怎样看见主，主怎样向他说话，他在大马色怎么奉耶稣的名放胆传道，都述说出来。巴拿巴是个好人，他接待了扫罗，他知道扫罗是怎么信主，怎么改变的。所以等到巴拿巴到了安提阿，在那里看到神所施的恩之后，他说我必须要到大陆去找扫罗，让他回来一同来兼顾建立神的教会。所以他第二十五节，他又往大树去找扫罗，找着了。弟兄姐妹，以前不像现在这么好找人，以前也没地址，也没这个 GPS， 他就到了那个大树，就是说你们这有没有个叫扫罗的人，他是便雅悯支派，就这样子满城的找，把他给找着了。然后怎么说呢，找着了就带他到安提阿了。扫罗弟兄，你必须跟我走，你一定跟我走，你要必须看到神在安提阿成就何等大的事情，你要到那里来兼顾教会，帮助弟兄姐妹。扫罗跟他走了，所以就带他到了安提阿。他们足有一年的功夫和教会一同聚集，看看圣经怎么说的，他们跟教会，一个活的教会，不是一个死的机构，跟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这教训的许多人到了一个程度，不但是有广度，而且是有深度，之后他们在安提阿这个城里变得非常非常的 与众不同，以至于他们得到一个新的称号，是外面的人给他们一个称号，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接着又发生了一件事情，当那些日子，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下来，下到安提阿，内中有一位名叫雅加布，站起来借着圣灵指明天象将有大饥荒。这是到了格老丢，格老丢是罗马的一个皇帝，到了格老丢的年间果然有了。于是门徒定义照个人的力量捐钱，自动自发的要送去供给住在犹太的弟兄，这个新的教会的弟兄姐妹要帮助耶路撒冷教会。他们就这样行，把捐项托巴拿巴和扫罗，原文还有个手字，托他们二人之手，把这些捐项送到耶路撒冷的众长老那里去。那这是这一段的经文，这一段经文19节到30节总共只有12节，但是你仔细去读的时候，它可以分成4个段落，然后讲的是一个观念，这个观念就是他们是与神同工的人，在安提阿建造了一间合神心意的教会。我们先来看一下弟兄姐妹，就是与神同工这件事情。那这个观念必须我们基督徒必须要明白并且接受并且实行，这个观念就是神给我们一个恩典，给我们一个特权，让我们这些平凡的人，一生的年日有日有限的人，可以在神永恒的工作上有份，成为神的同工。神的同工这句话是这么讲的，保罗他这么说，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我照着神给我的恩，请下一章，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立好了根基，因为那已经立好的根基就是耶稣基督，此外没有人能立别的根基。我们是与神的同工的，我们是神的同工，什么概念呢？它里面有三个很清楚很简单但是很重要的一个基本概念在里面。第一个是我们是与神同工的，是神的工作，不是神与我们同工，是我们与神同工。不是说哎呀，我要做这个事情，神与我同工，帮助我这边做成了这笔买卖或什么事情，而是说神在他永恒的工作上，他给我们一个恩典，给我们一个特权，让我们可以与他同工。我们的神是什么神？全能的神。神需要人家跟他同工才能把事情做成吗？完全不需要。神说有就有，命立就立，但是他却给我们这种平凡的人有个机会，能够在神永恒的工作上与他工作，是我们去配合神做神的工作，而不是说神使我心想事成。那这是他的第一个概念，是神让我们在他的工作上有份。那第二个概念就是这个工作是什么工作，神要我们在什么事情上与他同工呢？弟兄姐妹，自从人类犯罪之后，神只有一个工作，就是救赎的工作，就是救赎人类的工作，总共就是这么一个工作。我们与神同工，就是在神的救赎上与神有份。那这个救赎的工作最主要的那一部分已经在耶稣基督里面完成了，耶稣赎我们的罪，用他自己的宝血将自己无瑕无疵的献上，好像一个代罪的羔羊，使我们有罪的人的，就我们身上的罪被主耶稣基督的宝血洗干净了，叫天下万民任何人只要一信主，罪得赦免，成为一个干净的人，可以到神面前去。主已经成就的事，那要我们与他同什么功呢？要我们传扬这个救恩，并且活出这个救恩。我们就是在传扬跟活出的事情上来与神同工。我们把耶稣基督的救恩传给别的人，我们也帮助神的教会活出神的救恩来。那这是第二个，就是神的工作是救赎的工作。第三个概念是神的工作是团体的工作，不是一个人，不是彼得一个人，也不是保罗一个人，也不是你一个，也不是我一个，我们个人与神同工，不是这样的。神的同工，你等一下看这安提阿教会 一定是整个教会与神同工，弟兄姐妹彼此配搭，所有的肢体百节各按各职各尽其职，整个基督的身体合在一起，没有一个是人是没有用的，全同心合意的在一起来与神同工，做成神的工。那这个是神的同工，第一它是神的工作，第二它是救赎的工作，第三它是团体的工作。那我们看到的安提阿教会就是把这个与神同工这件事情就是活生生的展现在我们面前，来看到哇，原来与神同工可以成就这样的事情。那直到今天我们还在得他的好处。安提阿这个教会是历史上非常蒙神所重用的教会，耶路撒冷教会后来就没有了，但是安提阿教会存在了1000多年，它是基督教历史上的这5个辖区的教会之一，然后很多重要的人物跟重要的事情从这个教会出来。圣经所记载的是这个教会是怎么开始的，然后后来接着后面讲的保罗3次的宣教之旅，就是安提阿教会说，保罗我们差派你出去，奉主的名你去传福音吧，3次都是从安提阿出去，然后头2次就是还要传完之后回到安提阿去报告，然后第3次他回来的时候到了耶路撒冷就被逮捕了，没有能够回到安提阿去。但是这么一间教会，我们看看刚刚所读的那段经文，有12节讲到这一群人是建造者，建造神的国度与神同工。那我把它分成4个小段，然后这个4个小段的特性我来跟弟兄姐妹，这段经文短短的12节我来回读了很久，那以下是我的一点心得。分成4个小段，每一个小段里面都讲到有人来到了安提阿，也讲到他们来到安提阿之后做了一些事情，然后也讲到他们做的这些事情有什么结果。那我们来看看第一个小段，就是19节到第21节，他讲的是那些因斯提反的事遭患难四散的门徒，他们来到了安提阿。他们做什么事情呢？他们有些人向犹太人传道，但是有些人向希利尼人传道。那最后就有什么结果呢？就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第二个小段就是第22节到24节，这个风声传到耶路撒冷教会之后，然后就有一个人来到了安提阿，他的名字叫巴拿巴。巴拿巴来到安提阿之后，他做什么事情呢？他劝勉众人立地心志，恒久靠主。换句话说，他坚固教会。他坚固教会的结果就是教会得造就，而且有更多的人，于是有许多人归服了主。第三，巴拿巴又去找了扫罗来。扫罗来了之后，他们足有1年的时间和教会一同聚集，教导了许多人，所以这些聚集是教导性的聚会，以至于说门徒他们深深的扎根在神的话语，而且更重要的是这个新信主的人，他们要知道说怎么样能够把基督的生命活出来，怎么样说脱离他们旧有的一些认识，然后开始活出新的基督的生命来。然后生活上有很多是很复杂的事情，你都要这么问。保罗在那里教导他们，这样子教导1年之后的结果就是他们在这个安提阿这座大城里面，人家把他们给认出来了。所以有一群人他们信的叫做基督，他们很不一样，但是他们很好，我们就叫他们基督徒吧。所以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这是第3段。那第4段的时候就讲到另外一件事情，就是在那些年间的时候，有几位先知从耶路撒冷来下到安提阿，中间有一个人叫做亚加布，这个人以后还会出现。然后这些先知神借着他们的口告诉他们说，将来天下会有大饥荒，然后安提阿教会的人就自动做了一件事情，他们就捐了钱，然后托巴拿巴跟扫罗送到众长老去。大家注意说，这里不是送到众使徒那里去，送到众长老那里去，其实圣经这里已经埋了一个伏笔。为什么呢？那个时候耶路撒冷教会已经没有使徒了，出了什么事情呢？这到第12章他就告诉我们为什么只有长老没有使徒。但是我们今天的重点还是摆在安提阿这个教会。首先我跟大家来看一下安提阿这座城，我只做一个简单的一个介绍。安提阿它是西流古帝国 的故都，有300年的根基，然后它是罗马帝国第三大城，不是小城，第一大城当然是罗马城，第二大城是非洲北部埃及的亚历山泰城，然后这个安提阿是罗马帝国的第三大城，繁华而兴旺，所以耶路撒冷人到了安提阿，那是从小城到了大城去，而且他们是被逼迫到了那里去，一群外地来的犹太人到了纽约，到了洛杉矶这样大城，里面有的是有钱的有文化的人，那是一座希利尼人希腊化非常深的一座城市，在外地来了几个穿得破破烂烂的人，他们能在这样的大城里面做什么事情呢？那我们看到说他们带领这个城市里的许多人归了主，怎么可能有这么大的力量呢？就几个犹太人对这些希腊人罗马人，因为安提阿是当时叙利亚这个罗马叙利亚省的省会，能够把这么多人带他们信的主是什么样的力量呢？是他们里面那个新生命的力量，使得他们后来带着这么多的人归了主，然后这里面因为是神的同工，所以他们也得到神的帮助。这段经文里面我想跟弟兄姐妹提一个字，是我们中文圣经没有翻出来的字，但是大部分的英文圣经有把这个字翻出来，这个字就是手，你的手的那个手。第一次它出来的时候是使徒行传11章第21节，我们的翻译是主与他们同在，那个原文有这个 care 就是手这个字，说主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在圣经里面，特别是你读这个以斯拉跟尼希米记的时候，它反复出现一句话，就是说我们神施恩的手与我们同在，我们神施恩的手与我们同在，于是事情就变得顺利了，然后神的旨意就得到成就。这里面他有用这个手字，神的手是施恩的手，神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了。第二次这个手字出现的时候是以复数的形态出现，这是在第十一章的第30节最后的那一节，他们就这样行，把捐献托巴拿巴和扫罗之手送到众长老那里去。那这两次的手的出现都是 helping hand， 都是帮助的手，神的手帮助他们，不是只是他们在传福音，神的手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就很多。但弟兄姐妹，我们做主的工绝对不是自己在做，也心里我们要在那边知道，要相信，要明白主的手与我们同在，我们做的工神伸出他的手来祝福我们，来使用我们，来使神的旨意在我们当中成就。如果几个犹太人可以把福音传遍安提阿，我们也可以在这里把福音传遍洛杉矶，只要神的手与我们同在，然后他们也是一个有恩慈的手，有怜悯的手，借着巴拿巴跟扫罗的手，把他们的爱心，他们的援助送回到那个苦难的犹太地方耶路撒冷的教会那里，帮助他们度过这场饥荒。那这个是因为我们这段经文中文圣经里面没有翻出这个字来，我就特别跟大家提一下。那现在我们要回来看一下这四个段落里面，他们在建造神的国度。第一个段落讲的是那个桥梁的建造，犹太人向希利尼人传了福音了，这是一个了不得的人群之中的桥梁。虽然神是透过那个犹太人当中的居比路人跟古利奈人来向希腊人希利尼人传福音，但是这还是一个就是犹太人跟外邦人中间的那个隔阂，那个墙，那个拦阻远远超过你能想象的，比今天的黑人跟白人之间的那个隔阂，那个拦阻更大更深。但是那个墙被他们打破了，因为他们中间有人就造了桥了，他们也向他们 speak to the Greeks， 他们向希腊人说话，然后告诉他们关于主耶稣基督的事情。那这些 到安提阿的人成了一个造桥者，以至于因为这个有了这个桥梁，他们就能够把耶稣基督的福音传给外面的人。那弟兄姐妹，其实我们每一个人都可以成为一个造桥的人，但有时候我们不知不觉的也会成为一个造墙的人。桥跟墙是两个完全不同的概念。桥是什么东西？就是两个地方原来是不通的、不连的，一旦有了桥之后，这两个地方就连在一起的。那墙是什么呢？人跟人之间本来是通的，这个墙一造了之后，他们就不连在一起，他们就隔在一起。那现在这个时代里面，这个特别是近代的这个社会里面，造墙的人比造桥的人越来越多了。人跟人之间本来就有些偏见，有些歧视，很自然的都有一些墙在那边。我们靠着耶稣基督，慢慢的把这些墙慢慢的拆除，让我们各色人等，不管是黑的白的，甚至华人之间，你不分本省人、外省人、大陆人、台湾人、香港人，我们都是盟主所拯救的一群人，我们在主里面没有墙。那这个是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但是有时候很遗憾的，你在教会里看到心里面有墙的人，彼此之间隔阂的人，那在这个社会上更是到处都是有这样。最近的新闻，两个大新闻，过去在三周大概这两个是最大的新闻。首先是8月12号那天，在 Charlottesville 发生了一件事情。 Charlottesville 这个 city， 他们决定要把一个 Robert E. Lee 的一个 statue， 一个雕像，把它给拆掉。 Robert E. Lee 的话是南北战争当中南军的统帅，然后在各地，不是他们本地的人，美国各地的这些白人至上主义者、新纳粹党者，还有3K 党的人，一群人到那里游行抗议，并且是造成的暴乱。结果就是有一个人，这个年轻人叫 James Field， 他从 Ohio 来的，从 Ohio 来到 Virginia 的 Charlottesville， 他一辆车撞入人群，结果撞死的是一个当地的人，叫做这个 Heather Heiner。这个女的死了，她的父母是，我不晓得她个人的信仰，但是她的父母一直强调说，她是为了人与人之间的平等而奋斗的一个，说我们的女儿是这么一个人。然后她的爸爸发表说我愿意原谅撞死我女儿的那个人，因为主耶稣说，父啊，赦免他们，他们所做的他们不晓得，所以我也应该要赦免他。这是那个女的爸爸说的话。但是当初是因为一个仇恨的一群人而引起了这个女的，最后她死了。但另外发生一件事情，就是不久之前这个 Harvey 在 Houston 造成的水灾，然后这个照片是在这个网络上盛传的一个照片，就是说一个警察，那个男的是个警察，一个 SWAT team 的一个 member， 他就救了一个母亲，这个母亲就抱着他的一个 baby， 然后把他们从这个水里面，就是从水里面给抱出来，让他们不受这个水患。那这两个照片，最近美国发生两件大事，它反映的是不同的一种社会心态，一种是仇恨的，这个仇恨里面死了一个人，还有很多人受伤。但一个是在患难之中显出来人与人之间的一种帮助，一种爱心。那身为耶稣基督的门徒，我们是站在哪里呢？ Charlottesville 这个地方我去过，我跟师母有一年特别去拜访这个地方，就是那里就好几年，我们的儿子，两个儿子在那个 Richmond， 就离 Charlottesville 不远。然后在 Virginia 这一州里面呢，有一个很美很美的一个国家公园叫 Shenandoah。 我们那一年呢，就从北边的入口一路往南开，那个公园就是美得像图画一样。到了南边的时候出来，走那个64号公路，开了一个多钟头就到这个 Charlottesville， 说我们必须要去拜访这座城。 Charlottesville 是一个文化城，一个大学城， 他那里有在美国东边最好的一座公立大学，不是私立大学。美国最好的学校当然是那些私立大学， Harvard Yale 都是私立大学，但是公立大学中间最好的在美国的西岸就是这个 UC 的系统，在东岸的话就是这个 UVA University of Virginia， 它就是在 Charlottesville。 我们在那个他那个校园里面逛了几个钟头，很美很美的一个校园，我们记忆非常的深刻。但是另外一个我要去拜访这个 Charlottesville 的一个主要的原因，因为他是拉丁牧在这里信主的，我们浸信会的人知道拉丁牧这个人。拉丁牧当年他十几岁的时候在 Charlottesville 读女子中学的时候听到福音，在那里决志信主，然后在当地的一个教会 Charlottesville First Baptist Church 受了浸。后来他得到神的呼召，他就到中国大陆山东的平度义县等地，他在那里传福音39年，快40年，最后回来的时候半路死在轮船上，整一生都奉献给中国的一位宣教士。所以身为中国浸信会的牧师，我对这个城市有个特别的感情。我们去拜访了这个城市，一直觉得说它不但是一个优美的文化的爱主的一个城市，把基督的爱传给各地的人。我们喜欢那个地方，但是最近的消息说啊，突然之间 Charlottesville 变成是一个好像人家给他 label 是一个仇恨之地，因为造成了这个事件。我想在美国的历史上，这 Charlottesville 这件事情会被人所纪念，当初有一群仇恨的心中有仇恨的人来到那里，然后有一个人当地的一个女的，因为要就是说人应该是平等的，不应该有这种仇恨，他出来了在街上，结局就是他人死了。那什么意思呢？为什么讲到这个？因为我们看到在安提阿这个地方的时候，人跟人之间建立起桥梁来，不是建立起墙，不是有仇恨，而是有基督的爱。后来安提阿教会成为一位伟大的教会，因为主耶稣基督的门徒带着基督的爱跟希腊人跟他们不同种族的人之间建立起桥梁来，把他们都带到神的那里去。而在这个社会上越来越多的分歧，越来越多的仇恨，而基督徒有时候不知不觉的会跟着潮流走，而忘掉了我们应该有的那个立场。我们的立场应该是以善胜恶，我们清清楚楚知道什么是善什么是恶，靠着神的力量，靠着主的恩典，我们来以善来胜恶。那么我把这个善跟恶简单的做一个区分。恶，我们先看这个恶，那个种族歧视是恶，是人间的大恶，就是种族之间有个鄙视链，某一个种族来鄙视另外一个种族，然后这个种族又鄙视他觉得比他更差的种族，一条链这样子过来。但是那个善在主耶稣基督里面却是不分犹太人希利尼人，在主里面的话大家都是一样的，没有歧视，只有接纳，只有爱。什么是恶呢？那个白人至上主义是一个恶。白人至上主义是什么概念呢？是在各种种族之间有一种种族它是优于其他所有的种族，然后这个种族就是白色种族，白色种族优于其他的所有的种族。然后在希特勒的纳粹时代的话，白人种族里面的这个日耳曼民族又是最优秀的一个。那许多的时候我们因为有这样子的一个在心里面，而引起了这种种族之间的歧视。那很多的时候我们亚洲人之间也有这样子的看法，因为有种族之间觉得是不平等的，以至于就有这种歧视在。什么是善呢？就在神面前我们都是照着神的形象所创造的，男的女的，自主的为奴的，犹太人希利尼人，在神面前是平等的，人跟人生而平等，然后对他们必须要有爱，不是要有恨，也不是有暴力，而是要和平。在下面的倒数第二个，我觉得最有意思，这个恶难里面我放了一个很奇怪的名词， populism， 中文翻成民粹，我到今天为止我不是很明白为什么，我觉得翻得很诡异，不晓得为什么要用这个粹字，因为他讲的就是一种极端的一种民间的一种平民主义。在现在的社会里面，他的意思是这样子，通常是运用这些民情或民意达到一些政治目的，然后就是说跟着这些民情或民意而走。跟这个相对的善是什么呢？是神的真理。而我们不是跟着啊，大多数人大家情绪比较激动的时候讲的话并不一定是真理，而是神的真理是真理。那有时候这群众的他的意思不一定是对的，但是我们就是跟着神的真理走。最后就是那个桥跟墙这件事情，善是造桥的，恶是造墙的。那我讲的是人跟人之间那个看不见的那道墙。耶稣基督来到人间的时候，圣经说他拆毁了中间隔断的墙，将两下合而为一，这是主所做的事情。他拆毁了人跟人神之间的墙，也拆毁了犹太人跟外邦人之间的墙，人跟人之间的墙，将两下合而为一，使我们成为一群人。那这个是善而不是恶。如果我们不加以分辨的时候，弟兄姐妹，我们很可能不知不觉的会走上就是跟着世界的潮流走，而以至于说我们就被恶所胜。那安提阿教会跟我们看到的是，他们是造桥的人，他们是以善胜恶的人，我们因此而感谢他，一直到今天我们还得到这个教会的好处。好，下面一章，这一章是纯粹的解经，就是根据圣经给大家看一下圣经讲了些什么话。这段经文里面有一句话很有意思，他说这个风声，就是安提阿人归主的这个风声呢，传到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就原我们中文翻成教会人，原文没有那个人字，那大多数的英文圣经也没有翻出这个人字来，就说他们这个消息就到了 the ears of the church， 到了耶路撒冷教会的耳中。这讲的是这个教会它可以听啊，是一个有生命的教会，教会不是一个宗教的组织。我们很多时候觉得佛教徒有庙，基督徒有教会，都是一些宗教的组织，所以总是从这个角度来看它。但是圣经给我们看到教会是有生命的，它就是那些信主的人，这些有生命的人，这个叫做教会。然后当扫罗来的时候，他们有一年的时间跟教会一同聚集，能够聚在一起，能够接受教导，那当然是有生命的教会了。我们再来看一下第二个建造，刚刚那个是建造桥梁，第二个建造是建造教会。这里纯粹是圣经的记载，我们看看就是圣经那个记用字的本身很值得我们 pay attention。我们看看他们到了安提阿之后，这个第二十节说，他们到了安提阿，也向希利尼人传讲主耶稣。他们所传的不是劝人为善，就是传讲主耶稣。第二十一节，主与他们同在，信而归主的人，那些真的信主的人、归主的人就很多了，不是说归一个宗教，归耶稣。当巴拿巴来了之后，他怎么来劝勉他们呢？第二十三节说，劝勉众人立定心志，恒久靠主，要靠的也是耶稣基督。等到扫罗再来了之后，教导了他们一年之后，人家称他们不是称他们为扫罗徒，也不是称他们为巴拿巴徒，而是称他们为基督徒，最后出了名的是耶稣基督。那这个是真正的建造教会，弟兄姐妹，传的是主，信也是信主，靠的是主，最后出大名的、举世闻名的只有耶稣基督，而没有我们个人的名字。那这个是建造教会。第三， 就是建造基督的名称。这里面讲到一件事情，说耶稣基督这个名，他是在巴拿在安提阿开始的，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他们足有一年的时间跟教会一同聚集，教训了许多人。门徒称为基督徒是从安提阿起手。基督徒这个字，它的原文的意思就是基督的人，是 Christian， 就是 Christ people， 这是用英文的翻译啊。但是原来那个希腊文的意思就是基督的人。那基督徒不是自己叫自己的，是外面的人给他们贴了一个标签，说他们是基督的人。然后门徒他们是在安提阿，他们所传的跟他们所做的这些好的事情跟当地的人非常不一样，就引起当地的人很多解经家说，特别是引起罗马的官方的注意。所以要怎么来报告呢？怎么讲说啊，有一群人他们叫做基督徒，他们做这些事情，他们传的是怎么样的一位基督。所以是这么来的，是外面的人给我们的，因为我们太与他们不一样了，所以有了这么一个标签在那里，就说是称这些信耶稣的人为基督徒。我这里想要跟大家讲一个观念，当初有基督徒这个名字是因为他们跟世界上的人很不一样，甚至要用一个新的名字来称呼他们。那如果他们跟世界上的人都差不多都一样的话，就不会有这个新的名字来出来了。那你说他们到底是怎么不一样呢？那圣经有很多记载，不单只是说他们的活动不一样，最主要是他们的活动把他们的信仰在主里面的爱心各样的好处表现出来活出来，以至于说人家称他们为基督徒。我在澡堂的时候讲了一句话，就是借用现在流行的一个词，不是基督教的词哈，来说明刚刚读的这段经文的一个观念这个词叫做毁三观。可能有些人听过这句话，叫毁三观，毁灭三个观念。就是你可能遇到原来有些观念，你遇到一些事情啊，遇到什么就把原来观念给破坏了，这叫做毁三观。那三观是哪三观呢？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最大的是世界观，世界观产生人生观，人生观产生价值观，这个顺序来的。其实我们人从小长大，我们就是把一些乱七八糟的观念都放在脑子里面，我们很少有人会一条一条拿出来说这个是什么观，我们不分类的。但是有那些专家帮我们分了类，说大致上可以分成这三类：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我们想想这说的也很有道理。那什么是世界观？先说唯物论，唯物论是一种世界观，就世界是物质造成的，唯有物质，没有灵，没有灵魂，没有神，唯物，唯有物质。那人也是世界的一部分，所以人是什么呢？人也是物质，这个是一种世界观。在这个世界观之下就会有人生观。那其实这唯物论之下的人生观是比较经不起推敲的，就是你不能去多想它，想的话就有点没有办法想下去，你只能就是含糊在那里说我们就是活着，人总要活好一点，就这样子。否则你再去深入想的话，那我就是物质，对不对？是。那么当我出生的时候，一堆物质成了我，后来我老了死了烂了，这堆物质又跑去变得别的东西，是这样吗？对，就是这样。那么这个宇宙这么大，我这么小，然后时间无限的这么大，我的存在这么短， 在这么大的空间跟时间当中，我就这么一点就没了，我的存在，我的人生有什么意义呢？你就不能往下想了，就是那真的是没意义。如果说我只是物质的话，就想不出来。那勉强要想的话，就是我们不要费这个脑筋，我们就是你那个存在本身就是个意义，你活着就是意义，你就是怎么把这一辈子能够活好了，甚至你更伟大一点，能够帮助别人也活好，那这个就是存在的意义。大致上就是能够想到的意义是这样子。那根据这样子下面的那个价值观，那最重要的就是怎么活得好。那个什么有价值呢？能够使我活得好的有价值，所以最有价值的是钱，钱能够使我活得好，特别有价值。其他名声跟地位等等，这些都可以使我活得好，所以我们就会很看重钱，看重名声，看重地位，这就是我们的价值观。我们不管是基督徒或者是不信主的人，其实这方面的话非常的，就价值观方面，我们也许世界观，就世界观人生观，其实我们平常不太讲这个，但是价值观很多时候基督徒的那个观还是跟没有信主之前差不多。怎么变的呢？先说这个价值观，保罗他就说，我以耶稣基督为至宝，以万事为粪土。他的价值观变了，我先前以为与我有益的，现在都以为与我是有损的，不再是这些名声地位金钱知识等等，而是只有耶稣基督是至宝。那价值观改了。那么往上这个人生观呢，这个与神同工就是一种人生观，就是我这个短暂的人生可以在神永恒的工作上有份，这件事情使我的人生有了意义。我的一生虽然短暂，但是因为是与神同工，在神的工作上有份，所以它具有永恒的意义。这是神给我的一种拯救，也是给我一种机会。我如果与世俗的这个潮流走的话，我这一生可能不知道怎么样就过去了，但是因为神给的这个机会，我的人生变得有意义，我也可以避免很多的陷阱，很多的枉费人生，我一生成为一个有意义蒙神纪念的人生。我的世界观是什么呢？我的世界观是这个世界是神造成的，神用他的大能力大智慧创造了这个世界，中间有我，有人，我不单是有物质，而且是有灵。那这个是基督徒他在基督里面的世界观、人生观跟价值观。因为跟世界上的人很不一样，所以人家认出他们来是基督徒。因为当初去教导他们的那个人叫做保罗，然后说我以基督为至宝，万事都为粪土的这句话的也是保罗。毫无疑问的，保罗把他对基督的认识，他的这种价值观、人生观在那里做个教导。那安提阿的信徒他们真的是全心归向了神，就是你要安提阿的人这样子程度的归主，弟兄姐妹是非常了不起的一件事情。他们是希利尼人来，不是普通人。他们那个希腊文化，你从苏格拉底、柏拉图、亚里士多德这些，他完全不输中国文化，他非常深邃、非常精深的那种文化底蕴的人归了耶稣。他不是那个野人，不是哪里非洲的土人，他们是这种程度的人全心归向了耶稣基督，然后人家称他们为基督徒。那是当时所发生的是这样子的事情。最后他们所做的一件美事，安提阿教会就最后圣经带上一笔说他们做了一件美事，就是当他们从先知的口中听到了天下将有大饥荒的时候，他们就自动自发的开始捐钱，然后请巴拿巴跟保罗把这个钱就送到耶路撒冷众长老那里去帮助犹太的弟兄姐妹。经文上说这是到了格老丢年间就有了。哦，先来说这个刚刚那张的那个一个观念，就有两个名词，一个叫，第一个叫做 Big Church， Big 大教会，第二个叫做 Great Church 伟大的教会。那这两个词有什么不一样呢？ Big Church 的话，大教会就是聚会者众多，人很多，地方很大，很热闹，这个叫做大教会，成千上万的人。伟大的教会呢，他人也许多也许少，但是他伟大不是因为他人多，而是他能够反映出神的伟大，然后神的那个特性可以从这个教会里面反映出来。好比说那个慷慨的给予，就有这个怜悯之心，是神伟大的地方。那安提阿教会他们有这个怜悯之心，他们慷慨的给予，所以他们应该称为是一个 Great Church。 有人在他们教会当中来建造这些信徒们，把神的伟大建造在他们的个性里面去。他们不是一群普通的聚会者，而是说神的伟大慢慢在他里面成型。当他们开始表现出来的时候，人开始眼睛打开来看到神的伟大，透过这群人。因为这里他们不但是，这里讲的是他们是送钱，到了第十三章你看到说他们差派巴拿巴跟保罗送人到普天下去传福音，这是一间伟大的教会。一个历史的注脚，就是他讲到这个格老丢，我就跟大家稍微说一下，这是真实的一位罗马的皇帝，他是在主后41到54年在位。圣经所说的这个饥荒在史书上有记载，也真实发生了，是在主后44到45年的时候发生过大饥荒。那个灾区包括现在的巴勒斯坦，也就是犹太人的地区，叙利亚跟埃及等地。那些先知是在这件事情还没有发生之前指明天下有大饥荒，然后安提阿的人马上就做了反应。好，这是一个历史的一个小的一个 footnote。 我们再看一下，我想做一个总结。一个伟大的教会是能够反映出神的伟大来的。简单的来说，可以把它归纳成几样。在旧约圣经有一句归纳的话，说耶和华你的神向你所要的是什么呢？就是行公义，好怜悯，存谦卑的心，与你的神同行。弟兄姐妹，一间伟大的教会应该是能够行公义并且好怜悯的教会。圣经里这边讲到耶稣基督的时候，就说他充充满满的有恩典有真理。那弟兄姐妹，一间伟大的教会应该是有恩典有真理的教会。圣经说当圣灵来临的时候，就必叫你们得着能力。那弟兄姐妹，一间伟大的教会应该是有能力的教会。那我很盼望我们这间教会是一个行公义好怜悯有恩典有真理有能力的教会，成为21世纪在这个洛杉矶的西边，洛杉矶的一间安提阿教会。最后做一个结论，今天我们看到是建造者，他们所建造的是神的国度，他们与神同工，他们建造了桥梁，然后他们做一件事情。我觉得这件事情我们教会可以做，就是圣经里面有句话哈，那个英文的是说他们 speak to the Greeks， 他们跟希利尼人说话。我觉得我们每个人都可以做这件事情，我们 speak to the Greeks， 就是跟你背景不一样的人，那都叫做希利尼人。很简单，就是你跟他们讲点话吧，跟他们打个招呼吧，你就建造桥梁了。你不要不理他，来了个人跟你不太一样，或者新的人，或者是跟你背景不一样的人， speak to the Greeks， 跟希利尼人说话，就是建造桥梁。那第二个就是建造教会，我们带人信主，然后我们也靠主，信主又靠主，建造教会。第三个就是我们都不要顾到自己的名声，我们只顾主耶稣基督的名声，我们就是 make Christ famous， 让耶稣基督出名。咱们教会不出名没关系，人家说我从来没听说过这间教会， doesn't matter， 但是因为你的缘故，因为我们集体的缘故，在这个社区或者在更远的地方，在校园里面，耶稣基督越来越出名。那最后就是愿神在我们中间来塑造那种伟大的品格，能够反映出人的伟大，而不是反映出人的有限。那些公义、怜悯、能力、恩典、真理的事情，在我们当中能够彰显出来。好，我们一起祷告。天父，我们为安提阿教会献上感谢，感谢主你在这间教会里面所成就的事情。我们也盼望我们能够成为神国度的建造者，求圣灵向我们说话，让我们能够成为人跟人之间的桥梁，也让我们能够让耶稣基督的名声在我们中间显伟大。祷告是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